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来关注一些国内的消息，来到监察国情啊。中国经济千疮百孔，最近又有新的案例。2024年6月，吉林省银行的存户啊，他们去拿钱需要派出所同意啊。消息一出，引嚟咗舆论嘅关注。日前网民就发布咗影片，控诉去到吉林省银行攞钱嘅时候，仲要派出所同意。银行方面证实提款啊，确实要去派出所报备。网民就感叹：睇嚟中国嘅银行真系冇钱啦！事发于今年嘅6月11日，一名网民喺社交媒体上高发布咗影片。称自己的母亲携带银行卡、身份证这些证件来到长春市吉林银行提款，才知道新的规矩是需要去派出所同意才可以办理。那个网民表示，因为另一家银行存款利息较高，他的母亲想将钱存入去，所以来到这里提款，要拿的金额都是10万元以下。结果他们等了好耐，等派出所审完这样审那样之后，最拉尾才可以去银行成功转账。那个消息引发了中国网民的愤怒，甚至有人痛斥：我自己的钱为什么不可以处理？我的自由凭什么要你批准？一名大陆律师话给媒体听，根据商业银行法的规定，商业银行办理个人储蓄存款业务，应该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存款人保密这些原则。因此，取款自由是存款人的基本权利，任何机构都无权设置法律程序以外的障碍。在6月12日，涉事的吉林银行长春遵义路支行工作人员回应传媒的时候说，此举并非银行单方面的决定，而是根据该区派出所的要求，目的是防范电信诈骗。存款取款20000元以上，需要支行工作人员向派出所报备，派出所对客户账户核实之后才可以拿钱。吉林银行总行的客户服务亦都出来澄清说，对于存户提款，本行并没有特别的规定，但是呢就有网点是应辖区派出所的要求有相关的规定。即是怎样？即是大脚一踢，将个波交咗俾派出所咯。但是涉事的支行所属的辖区金安派出所工作人员，他们的回应就说没有这个规定，正常拿钱就得了。如果有大额的提款，应该向银行提前报备，派出所只是会核实大额来历不明的存款。正因为银行和派出所大家互相卸责，讲法都不同，到底这项规定是来自哪方面的呢？到目前为止都找不出责任人了。而事件后来转发到社交媒体 X 平台上，有网民就嘲讽公安姓党帮助化解金融风险地说，而银行呢对最新文件的精神领会不错啊。一名财经博主评论，存户取钱困难，变相说明了吉林银行已经被掏空了，真正能动用的钱根本就不多。另一名网民跟帖就说，这个不是个别的现象， 几乎所有地方银行都会出现问题，因为银行不是法外之地，要接受党的领导，要为地方经济，其实是政府的前代子服务，不被掏空才是没有可能的。还有很多网民留言表示，各地银行提款都是很困难，他们都表示现在银行最多只能拿50,000元，还要追问你的钱是拿来什么用的。还有人说这些不是个别现象，这些是普遍的现象。还有人说各个地方银行都快要完蛋了。而事实在这个之前，各地方银行拿钱困难的消息并不少见啊，很多间银行的银行卡转账或者拿钱都设置了限制，还有银行的银行卡无故地被封号。近日有影片显示，广东省东莞市一家银行之内，一名女子急住转账，啲钱是用来救命的，但是银行要执行各种所谓的反诈骗规定，搞了个几钟头，钱都冇攞到出嚟，该名女子急得喺度大哭。大家想想，去银行提款要得派出所同意，这个是乜嘢嘅世界？这个是创了世界银行服务的历史先河，应该再入建历史世界大全，亦都可以被评为中国特色底下的银行业服务。如此荒诞的行为，大家都知道不对，大家都知道不妥的了。换着你是那个提款人，你自己会有啲乜嘢感想或者感受呢？所以先至招嚟银行唔敢承认，派出所亦都唔敢承认，大家将个波踢嚟踢去就算数啦。但係大家唔好忽略嘅一点就係、是、既然佢哋讲得呢啲係规定嚟㗎嘛，所以亦喺度继续进行緊嘅。即是话唔单止呢一个存户係咁，其他的银行存户去拿钱的时候都会遭受到同一待遇的。在正常的角度底下，当这些事件一旦发生了，被公诸于世之后，很快事件就会获得平息或者解决，因为有传媒的公众力介入嘛，甚至乎涉事的地区政府都会介入干涉。但是大家看到的呢，在中国特色的这种银行服务底下，很显然应该介入的地方政府不作为。那大家不禁要问了，那政府的角色去了哪里？事件之中哪个人会蚀底，哪个人会得益啊？如此想下去亦都不难找出真正的原因，或者叫做推测到个答案的了。这个答案不知大家会不会跟我想到的一样呢？答案就是出自政府本身咯。这个亦都只能够证明到地方政府真是穷到连面子都不要了，将裤子都脱埋下来了。那又不怪得知连中国经济将面临崩塌这句说话都由拜登总统亲口讲了出来啊，似乎中国经济形势大好这一个说辞啊，只是适合大内宣向国内的人讲的啫，伟佬是一啲都不会上当的。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上一集我们讲到四川设立 防跳的工作人员专门是守桥在这防止人民跳桥自杀。跳桥自杀这种现象正在向全国各地蔓延。有消息证实太原成立了防跳局防止自杀。消息更指称太原巡逻队借鉴天津和青岛的做法，由太原市公安局分局管理指挥，工作机制系同110指挥中心这些单位建立应急联动的机制。记者致电太原市110询问太原市公安局水上巡逻救援大队的运作情况，工作人员没有正面回答，但是说有人巡逻，有巡逻的人，有人值班。原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李元华就向外媒分析表示，这些属于中共党形象的工程，或者是地方官员的政绩工程，他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救人，是为了表现出他关心老百姓，并不是实质上的，这些和截访有异曲同工之处。中共会花好多钱去截访同埋截跳桥，佢係唔管你有乜嘢冤情嘅，冤情佢从来唔管。睇嚟跳河跳桥自杀嘅事件已经成咗风气，蔓延到全国各地，亦都未被压抑落嚟。换句话讲，问题并未解决啦。讲到冤情，中国嘅冤情就多啦，最为严重嘅莫过于呢一单啊。在武汉有一名母亲正式入品，起诉武汉医院为了夺取器官，将他的儿子判定脑死亡，夺取器官害命。正确地理解，这些就是谋财害命啊。近日武汉同济医院创伤外科主任李占飞因为粗暴对待死者家属引发网络热议，该家属拍摄影片披露，这所由中共卫健委主管的三甲医院疑似通过判定患者脑死亡进行非法摘取器官的内幕。在6月13日，一段题为武汉同济医院创伤外科主任李剑飞的真实面目的影片在海内外互联网上广泛传播，引发网民关注。这一段疑似偷拍的影片录制于2024年的6月12日下午4点钟。影片显示一位母亲向武汉同济医院了解她的仔的治理情况时，遭到该院创伤外科主任李占飞极为粗暴的对待，并且要求保安将他赶出医院。这位母亲在影片之中介绍，李占飞是他的仔的主诊医生，他的仔是一个28岁完全健康的年轻人，因为脑外伤前往武汉同济医院创伤外科就诊，然而没有在进行自主呼吸测试的情况底下，患者就判定为脑死亡。更令这位母亲愤怒的就是，她的仔被判定为脑死亡之后，院方劝说她的家属，但遭到家属的拒绝。而家属质疑她的仔死因的时候，院方又在心电图殡仪馆资料方面都做了假，甚至比卫健委执法大队做的笔录方面亦都在度做假。当患者家属当面怒斥李占飞，你们处心积虑，图谋不轨，你为什么说我的仔脑死亡？脑死亡是做活体器官捐献的标准，太恶毒了。记者翻查翻资料，注意到这位家属早在去年2023年9月就在微博和今日头条、皮皮虾这些大的大陆社交平台上高持续发声，诉说冤情。这位家属此前亦都披露，武汉同济医院创伤外科主任李占飞将医院作为谋取器官、害人性命的合法场所，每当患者病情有所变化，就话俾家属听系脑死亡，并且攞同医务处医生陈维华劝说家属捐献器官。家属表示 在孩子最后的时刻，医生没有想到去救人，而是动员去劝说家属捐献孩子的器官。这样的做法，家属表示质疑，没有前提配型，器官捐给谁，病情记录上高，孩子一直都是有自主呼吸的，李占飞你为什么要欺骗我们说他脑死亡？陈慧说，你做什么不跟程序走，你想立即要我们捐献器官，这个是救死扶伤的医院，定是采集器官害命的731部队？这个是人间地狱。该家属还透露，武汉同济医院创伤外科参与一条龙团伙作案的医护人员，除了上述的李占飞和陈慧华，还有刘心心、谢伟明、董希杰、黄于昌、黄伟、高伟、周石渊等人。该名家属曾经多次向卫健委、公安这些部门投诉，反映武汉同济医院谋取器官、草菅人命的情况，但是官方一直推诿不作为，甚至在这段时间里面，李占飞还获得优先晋升为三级教授。据武汉同济医院网站介绍，李占飞是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生、硕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多发创伤危重病症救治，任中华创伤学会危重症与感染学组的委员。记者检索武汉同济医院网站，亦都发现该网站登载了多篇有关器官移植的报道。据资料显示，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是全国领先，作为湖北省会的武汉市，不仅是 COVID-19 又称中共病毒的疫情发源地，同时亦都是中国器官移植的发源地。而武汉同济医院在中国器官移植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中国卫生部原副部长王杰夫就在2015年武汉召开的中国器官移植大会上高话，没有了湖北，没有了武汉，就没有中国的器官移植。据大纪元在2020年4月获得的内部文件显示，同济医院 DCD 即是心死亡器官捐献新移植例数，就在2015、2016、2017年连续三年全国第一，其中2015年、2016和2017年的肾移植数量暴增，2015年肾移植数量接近350例，比前一年增加了100例。在2016年肾移植数量达到一个高峰，去到460例。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就证实了同济医院还可以按需移植。在国际社会的压力底下，2014年中共公开承认有系统地从死刑犯的身上获取器官供体来到作移植用途，而且是在犯人和他的家属不知道的情况底下进行。不过根据中共公开的数据，无论是死刑犯定是所谓的器官捐献，都填不满同济医院完成的巨大移植手术数量。外界质疑同济医院的器官来源，有多少人是被贴上了自愿捐献的标签，而不是遭到杀害，又有多少是假亲属去签署这些自愿捐献的呢？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当今嘅中国社会乱象丛生，光怪陆离，但系大家细心睇一睇，喺呢种混乱嘅背后，似乎系有一啲更强大嘅力量喺度操作紧，即是话呢啲乱系乱中有序。有人需要他们乱的。如果不信，大家看看以下这一段消息，再想一想，就会有明确的答案了。中共官方要求送外卖的外卖小哥跟党走，中国的失业率飙升，失业的民众没什么好做，当中有部分的青年投入了送外卖的行业，形成了增多足少，而中共当局就要求要成立外送行业的党委。看回详细的新闻内容，在中国经济停滞、失业率上升、失业民众纷纷投入送外卖的行业之际，中共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了文件，要求加强外送行业人员党建工作，引导外送员跟党走，还打算推动成立外送行业党委。此举引来不少的网民嘲讽。据澎湃新闻在6月11日的报道，中共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了名为关于加强网约配送员群体党建工作的指导意见，这篇文章提出了相关建党工作上的17项要求。文件还提到2023年中国主要平台企业年活跃网约配送员已经超过了1200万人。官方说要做深做细思想政治工作，要引导网约配送群体感谢党、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又提到根据工作需要推动成立网约配送行业党委，相关的体系还要包括基层市场监管所、党建工作指导站、各司协会、建立党建工作联席会议等等这些协调的机制。文件还提到要聘请一批责任心强的网约配送员担任兼职社会监督员，鼓励他们通过随手拍、随手报等方式参与基层的治理。哇，真正的目的讲了出来了，在政治上就是要监控两个字，除了监视之外，还有可能控制你的。如果大家看清楚一点，这个中共市场监管总局发表的这篇文章真是细思极恐，我们不妨就上述所讲的几点提出一些思考。文件提到在2023年中国主要平台企业年活跃的网约配送员，即是外卖小哥啦，就已经超过了1200万人。哇，1200万人来都争这个送外卖的市场，这个是国家的荣耀定是羞辱来的呢？啲人点解要连大学学历都话要入行去送外卖呢？读咁多书嚟做乜？官方话要深入做好思想政治嘅工作，引导呢啲外卖小哥感谢党喎，真係要多感谢你喎。如果唔係全国嘅经济咁差，搞到咁穷，呢啲年轻人使乜要沦落到嚟当送外卖呀？仲要感谢党？至于你哋话嘅听党话跟党走，是有冇得选择㗎？唔听得唔得啊？跟党走点走法啊？系唔系就系后面要求嘅，要兼职埋社会监督员，要随手拍、随手报，从事埋督灰嘅工作，做埋锦衣卫呢啲喇喳邋遢嘅角色啊？而且文件仲要求成立嘅党委，佢嘅相关体系还要包括基层市场监管所、建党工作指导站、 即是为你哋呢啲所谓嘅领导开定位俾你哋坐啊嘛。仲有包括埋个司协会，即系连个人私密档案、个人嘅资料都要包括埋喺呢个党建里边咧。咁样呢、这个组织真系一个名副其实嘅情报组织嚟嘅、哦。文件仲提到建立党建工作、联席会议等协调机制啊。呢、这个所谓嘅联席会议协调机制，是不是一个跨部门的组织呢？一开始建党就要拿权、拿利益、收集情报，看来这一个是另一个东厂来的。不用问阿贵，这个党成立之后将会是深入到全国各省各市各县各乡的地方里面。这么庞大的人力资源，到底谁个埋单啊？另外近期北京昌平区李自成塑像被拆走，长沙的天心阁、太平天阁的雕像亦都同期被拆走。由于两者的主题都是同起义、农民运动啊这些有关系，引发了网络对反拆的热议。这个不是正好侧面地说明了中共现在怕什么呢？好明显就是怕农民起义啊嘛。而官方文件明确提到了相关工作是在党委组织部门统筹协调同埋社会工作部门指导推动之下所做出来的嘛。咁中国官方在2月22日曾经宣布，在去年新组建的中央社会工作部已经在全国所有省份都设有地方机构，社会工作系统负责信访工作，还负责中共党建和基层政权建设，工作对象是行业协会的商会，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企业和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并涉及志愿服务人员，哇，几乎将所有人都包括晒入去啦。而其中官方定义的新就业群体就包括了速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同城配送货车司机等。在去年三月，中共总工会就说新就业群体已经达到8400万人，熟悉中共体制的旅美学者吴作来就在2月23日对大纪元分析说，这个从中央到地方建立的社会工作机构是中共中央用来控制社会的一张大网。旅美学者吴作来还说，社会工作部就是中共用来加强维稳的极权补丁。而社会上对这些消息有什么反应呢？消息一出之后，在大陆微博上高引发了一片的哗言，可谓骂声四起。因为时间的关系，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